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5年12月24号到12月3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全世界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值此新年到来之际，全世界大法弟子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叩拜师尊。大法弟子在新的一年里精进不怠，修好自己，走好最后的修炼路。
哥伦比亚举办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2025年11月2号哥伦比亚部分法轮大法学员齐聚通哈市的博亚卡俱乐部，参加第七届哥伦比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共有34位学员在法会上分享了自己的修炼心得体会，他们讲述了自己如何去除执着与不良习惯，在社会中提升道德品行，以及在向世人讲述中共在中国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过程中的经历。
神韵27日重返康州，六城市褒奖同庆。12月27日下午和晚间，神韵2026演技在北美地区的演出将在康涅狄格州沃特伯雷派雷斯剧院拉开帷幕，适逢神韵艺术团创办20周年，并开启2026全球巡回演出，康州六个城市市长分别颁赠褒奖证书，迎接这台顶级演出回归康州。市长们盛赞神韵是文化重生、精神启发的灯塔，所传达的希望与慈悲的主题讯息鼓舞人心。
神韵休斯顿首场爆满，市议员观赏演出褒奖。2025年12月26日晚，神韵新世界艺术团2026演技在德州休斯顿群思演艺中心 Jones Hall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的首场演出爆满。神韵重返休斯顿演出吸引了众多主流精英，休斯顿市议员 Edward Paula 表示，能在休斯顿迎来神韵第18度演出，也是神韵巡回演出第20周年的重要时刻。观看神韵演出，深感荣幸。这是一种祝福，艺术家表现得非常出色。
家国魁省法轮功学员恭祝李洪志大师新年好，恭祝师尊新年快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谢谢师父。2026年新年来临之际，加拿大魁北克省多地法轮功学员怀着感恩与喜悦的心情，通过视频向法轮大法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表达感恩，恭祝师父新年快乐。多位法轮功学员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和体会证实李大师教导的真善忍法理能让人身心健康，走正路，给人生带来温暖和希望。
黑面变成白面，作者山东大法弟子银翔。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如果人类能以道德为基础提升人的品行观念，那样人类社会的文明才能长久，神迹也会在人类社会重新出现。在过去人类社会中也多次出现过半神半人的文化，使人类提升了对生命对宇宙真正的认识。大法弟子通过阅读转法轮 遵循真、善、忍的标准做人，身心受益，道德回升。我身边的大法弟子在修炼中出现了许多神迹，不胜枚举。在此，我仅讲最近发生在大法弟子凤凤同修身上展现神迹的故事与你分享。凤凤同修在超市特意买了一个大铝盆，准备和面使用。一天中午，凤凤发面准备晚上蒸大包子，她右手和面，左手扶盆。和面之后，凤凤无意中惊奇地看到左手五个手指黑乎乎的，上面沾满了铅色。再仔细一看，和好的整个面团渗着黑色，白色面团变成黑面团了。原来她买的铝盆是劣质品，根本不符合质量检查的要求。看着一大盆渗着黑色的面团，她左思右想，都无法解决，可是也不能浪费了，正要吃吧，心里膈应，真是感到左右为难。凤凤忽然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师尊就在自己身边看护着，那么就求求师尊帮帮弟子吧。瞬间脑子里闪过一个像动画似的画面，一个面袋子前面有一个锁扣，只见一些杂物不断游动，一会儿杂物就都收到袋子里了。凤凤立刻明白了，是师尊帮助他把面里的杂物收走了，清理干净了。他赶紧来到师尊法像前上香表示感谢。师尊，弟子连生活上的这点小事都让您操心了，谢谢您啦。随后凤凤出去讲真相救人去了。傍晚，凤凤回到家，打开面盆一看，哇，白白的面团和平时和面时一样的，黑面变成白面了，真是太神奇了。她包好包子之后，还剩一块面团，凤凤捧着面团有些疑虑，刚想到留还是不留这块面呢，脑子里刷一下子又出现像动画的画面。一个袋子前面有一个锁扣，只见袋子里的杂物又都游动出来了。凤凤一下子惊呆了，瞬间她就醒悟了。我对面团还持怀疑的态度，实际上暴露了自己在信师信法上出问题了。她心里感到十分惶恐，也很后悔，赶快在心里对师尊说，师尊，我错了，又让您操心了，弟子今后遇事一定要坚定正念，做到信师信法，真正像个大法弟子的样子。他立刻把剩下的面团放到冰箱里保存起来。晚上，凤凤把香喷喷白白的大包子端上餐桌，家人一边吃一边夸奖说，今天蒸的包子太好吃了。凤凤笑了，心想，是啊，这包子是在师尊的加持下蒸出来的，能不好吃吗？凤凤不知不觉在大法中风风雨雨走过近30年，真是感到无时无刻不在师尊的慈悲点化和保护中啊。
修炼中的神奇事儿，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我是1996年修炼法轮大法的，今年60多岁退休在家。修炼前我的身体很不好，有10来种慢性疾病，还有很难根治的月子病。在修炼法轮大法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我身上所有的疾病全都不翼而飞了。儿子在师父的加持下有了一份很好很稳定的工作，儿媳温柔贤淑孝顺懂事儿，两个孙女儿乖巧可爱，都成了大法小弟子， 会背诵很多首红吟。未满九周岁的大孙女儿已经在读第八遍转法轮了。修炼中我们经历了很多神奇事儿，亲身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与神奇。今天截取几个小片段与同修们分享，以此感恩伟大师尊的慈悲救度之恩。故事一，我亲眼见到了避火丹。那是在七八年前，大孙女儿很小的时候，因为儿媳妇儿值夜班去了，我下班后直接去儿子家帮忙看孩子做晚饭。晚上五点多，丈夫下班后，他准备自己在家做饭，用大马勺烧了半锅水，可能是想焯菜用吧，这是过后听他说的。这时我给他打电话，让他到儿子那边去吃饭，他锁上门就去了儿子家。晚上九点多，孙女儿睡觉了，我俩才回自己家。刚进门就闻到一股烧焦味儿，不好，我直奔厨房。眼前的一幕让我惊呆了，只见炉具上的火呼呼地烧着，马勺干干的，里面有一颗直径约一公分的圆圆的亮晶晶的类似于水银球似的珠子，在马勺里上下来回滚动着。珠子在接近马勺一侧的边缘时开始下落，滚动到另一侧接近马勺边缘时又开始下落，就这样不断的滚动。看到这一幕，我立即想到这大概就是有同修在体会中提到的师尊给的避火丹吧。要是没有师尊的慈悲保护，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因为已经过去四个多小时了，说不定会发生大火灾。可是我们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连马勺都没有烧坏。记得当时我泪流满面，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故事二，神奇的电动车。在大孙女儿四岁多的时候，暑假中的一天，天气很炎热，孙女儿主动张罗着要和我一起出去发资料。我俩带了大约30份真相小册子，有天赐红福、明白、金种子等。我们骑上电动车出发了，孙女儿站在电动车的踏板上，显得格外开心。我俩跑了很多的路，到了离县城20多里外的农村发的，去了好几个村屯。大约近2个小时后，我们把资料全部发完，顺利返回。孙女儿说，想去县政府旁边的小广场玩一会儿再回家。我爽快地答应了，也算是对孙女儿的一种奖励吧。车子放在广场一边的路上，我要锁车，去拔车钥匙时我有点懵了，因为锁孔上压根没有钥匙，难道行车过程中把钥匙弄丢了？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我顺手在衣袋中摸，在右边的衣袋中找到了钥匙，这就是说钥匙一直在我的衣袋里放着。电动车根本就没有开电源，但是却跑了一上午，这简直是太神奇了吧。我对孙女儿说这事儿，并告诉她，一定是你的心很纯净，师父奖励咱们的吧。孙女儿听了很开心。故事三，口叼资料的大黄狗。一次我和丈夫同修一起出去发资料，有一段上坡路，两边都有人家，丈夫同修走在前面，路过一户人家时，门前有半米高的水泥平台，很干净。丈夫顺手将一份资料放在水泥台上，那户人家门前有一只大黄狗，但一声也没有叫，似乎在静静地看着。我从小就很怕狗，那只狗又很大，虽然它不叫，我也有点怕。我用眼睛盯着它，走到路对面，它也看着我， 我心里想，去把资料给你的主人送去吧。其实我是有点怕他，想把他支走，没想到他真的跑到水泥台前，前爪搭在水泥台上，小心翼翼地用嘴叼着装真相资料的自封袋的边缘，好像唯恐弄脏了真相资料似的。叼起来后又看了我一眼，然后就跑进院子里去了。我很感慨，没想到这只狗能接受思维传感，真的很有灵性啊。故事三，泥塑牛羊在欢呼。一次我和丈夫同修开车去市里，我们车上带有几份真相资料。在一个风景秀丽的小村边，有一片绿草地，草地里有几头水泥雕塑的牛的造型，还有几只形态各异的羊的造型。在草地的一边有一个建筑精致的小庙，庙前的台阶很干净。丈夫同修把车停路边，建议我放一份真相资料在台阶上。我拿了一份真相资料下车了，当时前后一辆车也没有。在往台阶跟前走的过程中，我意念中对着那些雕塑牛羊说，众生请你们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就低头往台阶上放资料。这时我听到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这声音中有牛羊的叫声，还有敲锣打鼓声，还有很多人的喊叫声。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儿，赶忙回过头前后左右的看，可我的视线范围内一个其他人影也没有，连过往的车辆也没有。我问丈夫，刚才什么声音那么大，我还以为马戏团进村了呢。他说，啥声音，我什么也没听到啊。坐到车上，我跟他学刚才的事儿，他恍然大悟，你听到的一定是另外空间的声音，因为你跟众生讲真相，他们高兴了，发出的声音应该是对你表示感谢。也许是这样吧，真是万物皆有灵啊。故事四，小姑子的婆婆明真相得福报。小姑子嫁到外地，离家1000多里。一次她回家对我诉苦，说婆婆的身体很不好，脾气也没有以前好了，变得很难伺候。小姑子是长媳，别的兄弟姐妹都不在老人跟前，只有他们两口子照顾婆婆。我问她，你婆婆患的是什么病啊？小姑子说，病多了去了，最严重的是肺心病，肺气肿，每年都要住几次医院，花钱是小事儿，主要是在医院照顾病人，那可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儿。而且老人因为身体不好，心情更不好，还怕死，所以总是发脾气。小姑子显得很为难，唉声叹气的。我就想着，要是能有机会见到她婆婆，把真相讲给老人就好了。之后机会来了，2019年的秋天，小姑子的儿子结婚，我们去参加婚礼。当时小姑子的婆婆已经75岁了，我们给她详细讲了法轮大法真相，并给她带了一个真相播放器。老人悟性很好，我们讲的她都能够接受，告诉她要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时间再多听听播放器中的小故事。他非常高兴地答应了。这过程中，小姑子的公公也在一旁听着，但感觉他有点带信不信的。我们回家后不长时间，小姑子就非常高兴地给我们打来电话，开口就说，嫂子，我婆婆现在身体全好了，药也不用吃了，她可高兴了，说让我谢谢你。我说，不用谢我，是他老人家悟性好。2023年，我们有事儿再次去小姑子家， 她的婆婆见到我，高兴地对我说：“你可把我救了，我真的不知怎么感谢你呀。”我忙摆手说：“婶儿啊，可真不是我救的您，是因为您心诚，我师父救了您呀。您要感谢就感谢我们的师父吧。”这时小姑子的公公对我们说：“不服还真不行，去年疫情期间你婶子就咳了几下，有点低热，一片药都没吃，不到半天就好了，而我却高烧烧了半个多月，用了很多药也不怎么管事儿，差点就交代了。”那意思就是差点死了的意思。这回我可服气了。现在两位老人都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已经年过八旬的老两口还都能下地干农活呢。看到众生诚心相信法轮大法好，亲身受益后的喜悦，我们从心底里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伟大的法，伟大的师父，创造了太多的人间奇迹。可是那些愚昧无知，仍受谎言欺骗的人们，还在诽谤法轮大法，甚至胆敢攻击我们伟大的师父。可怜的人们哪里知道，如果没有我们的师父，人类可能早就连影儿都没了。人类啊，清醒吧，不要等到真相大显时才想起来后悔，那可是晚了。希望善良的人们都能明白法轮大法真相，都能得到福报。
听师父的话，多救人。作者：江苏大法弟子。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来助师救众生的。我是96年8月得法的，今年78岁。在大法修炼中，风风雨雨走过了快30年。走过的过程有干扰，有考验。下面讲几则我在讲真相过程中的故事，向师父汇报，跟同修分享，有做得不好的地方，请同修指正。故事一，在公园里救人。公园里便衣保安比较多，要做好讲真相多救人的事，只有用正念，不用人心。无论做什么，不带任何观念，只管善心救人。我在公园里讲真相时，一般是一路走，一路讲，看到人就讲，有几个讲几个。有一次看到三个中年男子，像当官的，背着公文包，他们是到公园来有事的。我追上几步，跟在他们后面听他们讲话。有一个人说，现在游泳是很健康的运动。我接过话，现在要相信神，有神保佑才健康平安。他们马上朝我看过来，其中一人回答，对呀，要相信有神。我马上又接着说，后面有大灾难，念法轮大法好，真善神好，能保平安。它是佛法，念动佛法，身上不好的细胞，坏的不好的东西就都变成好的了，一身正气，还怕瘟疫，还能有病。他们又朝我看看，我接着跟他们说，你们都是党员吧，还要三退保平安，因为共产党是无神论，不相信有神，不相信善恶有报，坏事做绝，所以要三退，要退出他的邪恶组织，归神管，你们就会顺顺利利，平平安安，还要救家人。灾难来时，全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神好，按照真善神做一个好人，好人一生平安，全家幸福健康。三人都开心地笑了，都同意三退了。故事二，小弄堂救人。有一天我走进一个小弄堂， 小弄堂里都是私房，旁边是大马路，对面是派出所。一进去看到好多人坐在一起晒太阳。一个年轻女子站着和他们讲话，我就过去站在她旁边。你们都好啊，大家聚在一起很和睦。有人马上说，是啊。我又说，大家有什么事互相帮助挺好。他们说，对呀，我们是这样的。我又讲，现在你们有这个条件，工坊就没这个条件，大家都不认识。但是后面有灾难，大家要健健康康，平平安安。他们也说，对呀，只要健康平安。我说，你们只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健康平安。法轮大法是佛法，按照真善人做一个好人，好人一生平安，还要三退保平安。你们有党员吗？有人回答，有啊，有三个。我说，共产党是无神论，历次运动杀老百姓，现在活摘法轮功弟子的器官，天要灭他，退了归神管。我就给他们取了三个名字，都退了。其中还有一个是部队当官的，还有两个团员和七个少先队也取名退了。退完后他们都非常开心，并表示真心感谢。我叫他们感谢师父。故事三，正念否定怕心。有一天上午，我讲完真相准备回家，想着穿过公园还能顺便救几个人。一进公园就看见前面一对年轻夫妻带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孩从旁边的寺院门出来。我走上前去搭话，你们烧香啊？年轻妈妈说，烧过了。我说，你们人真好，还有佛性，相信佛多好啊。后面有灾难，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它是佛法，能让你们健康平安。我有讲到三退保平安的时候，那个年轻爸爸马上拿出手机要举报我，你还敢讲这个？我说，我为你们好。他又凶狠地说，你还讲？就按手机举报。年轻妈妈赶快阻止了。我说，你不能这样，这对你们不好，我是真心为你们好。结果他拉着年轻妈妈就往后走了，打手机举报。他们走了以后，我感觉自己的怕心瞬间上来了，浑身难过，我觉得自己状态不对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的法映入脑中。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又想到师父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我是说，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干扰我不承认，因为大法弟子是我的弟子，谁也不配管，更不能是他们利用强加大法弟子，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从而毁坏我弟子的阴谋得成。正念起来了，马上身上刷一下，什么怕心都没有了，一身轻松。我又开心地去救人了。刚到家，换下湿透的衣服，儿子开门进来了，说，警察打电话来说有人举报，下午要到家里来，说我在哪里哪里讲真相，他们已经看到监控，并判断是我，要到家里来。家里还有东西吗？要给我带走。我说，还有一少部分资料和酒瓶。他又把我放在沙发上经常看的大法书也放在包里拿走。当时我的怕心上来了，浑身发抖，一块块肌肉都在发抖，抖得很厉害。我马上正念出来，你把东西放下，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他们吗？我的命都是师父给的，我死也要死在大法里。我对儿子说，把东西放下。又刷一下，什么怕都没有了，全身正常。下午又是三个警察来了，我给他们还讲了真相，什么事都没有，开开心心地走了。正如师父在《红营二怕啥》中所讲，你有怕， 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故事四，派出所救人的故事。有一个小公园，外面看一个人也没有，为什么没人呢？我就走进去看看。进公园里面一看，里面很多人，有跳舞的，有打拳的，有跑步的，有带孩子玩的，好多好多人。河旁边还有三个亭子，里面都有人聊天。我一路走，一路讲真相，从进去的这条路走到了另一头，然后就看到了一个健身的地方，里面有五六个退休的老人，其中有一个年轻点的，大约60多岁，正在锻炼。我走近和他们搭话，现在健康平安是福，锻炼身体是要的。有一个人说，是啊。我接着说，现在要相信有神，后面有灾难的，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句话还没讲出来，后面一个老头马上站出来反对。那个年轻点的马上不锻炼了，握着拳头就骂师父和大法。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话，见到过这样的场面。我就反驳，你们瞎说八道。但是我的声音小，他们的声音大。我又说，瞎说八道，他们骂得更起劲儿了。其他的老头也跟着说大法的坏话了。我没办法就走，又回过头来，然后那个年轻一点的人看到我回头了，就骂得更起劲儿了。我就抓住栏杆发正念，我叫他嘴疼，喉咙疼，叫他闭嘴，讲不出话。然后他声音小点了，但是他还在骂。我听不到他骂什么，只是听到他汪汪汪的叫声，我就哭着走了。回到家，我就在家哭，在沙发上难过的滚来滚去。我想，作为真修弟子，人家马师傅我都保护不了，我还算是大法弟子吗？这样想到就哭，想到就哭，哭了一个礼拜。后来我想，我不能一直哭，我想啊想，想到我应该让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好。那么我该怎么办呢？我想就多救人吧，让老百姓都知道大法好，这样他们就不会再骂师父了。但是多救人，每天我三腿人数40-50人，我再多讲也多不了几个人了。我就想，想了两天，想到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过。可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又这么大，我们不但救度世人，身边的人也得救啊。我想，对呀，我在的小区是个大小区，有幼儿园、小学，人特别多，那么我怎么救呢？是先发资料还是先救人？后来想到这么多人，要是有一个人反对，那么派出所就知道是我。我又想，如果要安全，那就先救派出所的人。我就马上打电话给这儿的户籍警，问他有空吗？能到我这儿来吗？他讲，你有事吗？我说有。他说明天有空，明天下午2:30来。第二天来了三个警察，我叫他们把执法记录仪打开，他们都愣了。实际上来之前就开了。我跟他们说，今天你们听我讲，我要救你们派出所所有的人，如果讲得不好，你们可以带我到看守所、监狱，我马上带着衣服跟你们走。平时他们来我都讲真相，但他们不听，还叫我别讲。我接着给他们讲了公安部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天安门自焚是伪案，讲了贵州的藏字石善恶有报，还讲了红眼石狮的故事，最后讲到了三退的重要性，讲法轮大法师父下世来救人，三退保平安。结果他们三个人一起说，今天你总算讲出来了，三退保平安。以前我要讲三退保平安，他们就要抓我的，现在一起三退了。最后我说，我还有一个要求，要你们领导到我们家一次。我知道 他们一般正所长不出来。我就问他们有几个副所长，他们告诉我说有三个。我问其中有一个姓李的吗？我上次关在你们派出所的时候见过一面，那么我就请他来吧，我想把这个福德给他，因为我想要他帮助救所里所有的人。我又说，你回去把录音给你们所长听，他们走的时候叫我抓紧点时间，不要拖延。我说我第二天没空。第三天我就打电话给这个户籍警，我问他所长来吗，他讲来的，但这几天没空，在开会。过了几天我又打电话给他，他说我不来了，我调动工作了，都不来了。我又没有别人的电话，我就找了前面的一个户籍警，问他现在的户籍警是谁，有没有他的电话。结果他说没有，但我给你去问问。结果我后来又打电话追问这个新的户籍警，结果他说忙的，然后就没有下文了。我就想怎么办呢，我就先救居委会吧。故事五，居委会救人的故事。于是我又去了居委会讲真相。那天大风大雨，居委会的人都集中在家，地面也积水了，一出门就要浇个落汤鸡。我发了个正念，我要去救人，雨下不到我身上。我义无反顾走到了居委会门口，发现身上是干的，鞋也没有湿，真神奇，谢谢师父。我一进到居委会，看到十多个人在办公室里。我进去后，他们问你有事吗？我问某书记在吗？一个女的走过来，她是新来的主任，跟我说你有事吗？她退休了，在街道办留用。我想着这个人前任书记，还挺年轻漂亮，都退休了，他们哪里知道以前给他讲过真相了，这个人早已经三退了，还保护大法弟子，是有福分的人了。然后我就站在那里给他们讲真相，他们都听得很认真。讲完后，主任马上说我退，另外十几个人也开心地三退了。我也很开心，给他们都起了化名，但是有一个正书记开会去了，没有退，我就问了书记的信息。一周后，我在书记上班的时候就到了居委会，给他讲了真相，他也很开心地退了，还关照我要注意安全，现在形势还不好。我说，谢谢你，保护大法弟子就是保护你的子孙。后来我又到物业公司，物业公司乱糟糟的，主任也不在。后来我就想救保安，当天就把保安队长救了，又救了后门的保安，还救了两个保洁员。这样，部分警察和居委会的人都明白了真相，在小区讲真相就少了许多阻力。故事六，派出所的轰动。派出所的人不来，我想就去派出所讲真相救人吧。结果接待室有三个警察，我说请他们通报，我是某小区的某某，练法轮功的，我来救你们派出所所有的人，通报领导，我要见你们的领导，他们就去通报了。回来后说他们正在开会，你等等。等了一会儿我就说你再去通报，结果回来说他们还要开会，说还要我等等，我就继续等。等到午饭的时候，接待室中的三个人有两个人去吃饭了，我就给留守的这个警察讲了真相。我讲真相他一直点头，最后三退了。然后那两个吃饭的人回来了，一个人去休息，一个人来值班。这个留守的也去吃饭了，我又给这个留下来的警察讲了真相，他只是笑，不点头。十多分钟后，吃饭的小伙子回来了，我不认识他了，他朝我笑，朝我点头。进休息室时，我发现他已经变了一个人，本来脸有点黑，现在白里透红，变帅气了，感觉变了一个人似的。这是大法的威力，真善神能救人。第四次我进派出所，我说某大法弟子来救你们， 你们给我通报。这话还没说完，他们已经轰动了。警察说，我们知道你是来救我们的。这样一说，大厅里的警察都围过来，我就赶快给他们讲真相，三退，还给他们护身符，还有一个警察还多要了一张。大厅里来了好多外面的年轻人，说是到派出所开会的，我就大声地给他们讲真相，救他们，叫他们三退。讲了之后，坐在那儿三个女的，看看我，再看看警察，看警察都在笑，他们也三退了，然后他们就去开会了。后来陆续又来了一些人，其中有警察，我都帮他们退了，一共退了十几个人。在等领导接见过程的中间，警察对我说，你可以盘腿练功，随便做什么都行。我就在那儿盘腿，盘腿的时候有几个警察在我面前走来走去，我有点后悔没站起来给他们讲真相，救他们，他们是来得救的。结果等到他们都去吃饭了，领导也没出来。后来等到大约下午一点了，我就叫值班的警察给我通报，我再也不回来了。我告诉你们，法轮大法创世主是来救人的，是统帅大穹的佛主，你们知道吗？大穹有多大？有几千万个宇宙拼起来一个大穹，这么大的佛主来救你们，你们不感到幸运吗？感到高兴吗？后面有大灾难，破坏大法的，迫害大法弟子的，不相信大法的，一个不留，全部淘汰。我给你们一个慈悲，灾难来时，你们带着全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全家幸福平安，生命都留下来。还要三退，退党、退团、退少先队。共产党是游荡在西方上空的一个幽灵，它是魔鬼红龙，附在身上，身体还会好吗？大法的慈悲和威严是同在的，对大法犯罪的都要弥补，保护大法弟子，帮助大法弟子，就是为你和你的子孙带来福报。故事七，旧房改造。协党为了装修门面，旧房外墙装修改造，道路拓展，来了很多工人，我看到这个形势。走出去，每天和他们讲真相，叫他们三退。天天讲，各界领导来检查时，我也给领导讲真相。这样，经过了大约两年时间，跑遍了本市所有地区的大街小巷，这些地方都留下了我讲真相的身影。明白真相的人有抱着我感谢的，还有握手的。其中有一次，有好多人站在路边上，我上去给他们讲，其中两个人明白真相退了，还有三个是党员也退了。其中一人问我，有退休工资吗？我没正面回答，我讲，你不要这样讲，我是来救你们命的，你相信了，为了自己的身体好，你相信了，生命留下来了，你相信了，全家身体健康，幸福平安，你相信了，都是为了你们自己，一点没有为别人。那是你们感谢都来不及。共产党劳动吗？他是老百姓赚出来的钱养活的，他的工资比我们高出十几倍。我的工资是上班做出来退休的，根本不是协党给的。讲到这里，有个女的过来就抱住我哭了。我也一面哭一面讲，那些人都很感激，还有本来拒绝，后来态度大转变，表示真心感谢的。我都叫他们谢谢师父，是慈悲的师父救了他们。很多时候，我都含着眼泪给人讲真相，我是真心为别人好，用善念去救人的。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救了多少人。这两年，我对本市的道路有了更深的了解，哪个地方有超市、有菜场，我都了解，这也成了我讲真相的好场所。我一般都是一路走去，一路救人。我现在每天都能讲退四五十人，多的时候六七十人，不挑人，聚集的人越多越高兴，这样可以同时退更多的人。风风雨雨，走过这么多年，救下的人数很多很多，无法统计。最欣慰的是， 每次救人后，众生开心地笑，我也笑。救人是最开心的，那是明白真相后得救的喜悦和感谢。其实救人的都是师父，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720到现在，我天天在救人，风雨无阻。特别是敏感日，那时18大外面很紧张，也很邪恶的时候，我都没停下救人的脚步。无论是跟踪的、监视我的、举报的，都用正念对待，在师父的保护下都平安无事走到现在。在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也是修炼的过程，也是提高的过程，去人心的过程。转法轮中说过，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因为法中样样有，师父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讲过，只要你去学，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只要你去修，只要你能够在法上去认识法，那就无所不能。从怕、逃、躲到现在不怕和坦坦荡荡救人，也不知道救了多少人。尽管有磨难，我坚定地信师信法，一切交给师父，一切听师父的，我一定修好做好，走在正实法的修炼路上，跟师父回家。因为我文化不高，有我口述同修记录，叩拜师父，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站在为他的基点上，才能走好正法修炼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1998年6月份有幸走入大法修炼的，今年62岁。修炼前曾患有多种疾病，如气管炎、静脉炎、偏头痛、咽喉炎、风湿性关节炎、双侧坐骨神经痛等。得法后，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无病一身轻。如今27年一片药没吃过，谢谢师父。用尽人间语言也表达不了对师父的感恩，只有做好三件事才能报答师恩。下面就把几年来正念正行、送真相资料、救众生的心路历程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共勉。2020年，女儿生了外孙女，女儿上班没时间，看孩子的重任就落在我这儿。跟同修交流，同修说，那不是你的责任，会影响做三件事。我心里也很矛盾，怎么办呢？心里想，自己是大法弟子，处处为别人着想，是为他的，只要有救人的心，就能有时间做三件事。家庭的环境也得去圆融，虽然很忙碌，但没觉得累，把苦当成乐，身体轻飘飘的。我把时间抓得很紧，上午一边干家务哄孩子，一边听交流文章，中午孩子睡觉，我就出去送真相救人。晚上孩子睡了，一般都是8点至9点开始学法，学完法还得把资料叠好装袋。师尊讲，万物皆有灵，每一个环节都很主要。首先跟真相资料沟通，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送资料之前，自己得把真相看一遍，看懂内容再送。送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因为天天送就容易忽略细节，把资料送错位，所以一定得把真相资料边与边、角与角 对齐，塑料袋一定要买透明的，大小合适的，瞅着美观、亮丽、大方。我送真相的目标主要是高层，多层也做，最高层33层，还有28层、17层的都有。33层和28层的一般都是一梯四户，一个单元下来得100多份资料，还有圈楼，一圈就是15、6户。做的过程也有怕心，那就是修心的过程。只要怕心一出现，就抓住它，灭掉它。它不是我，不要它。也有因楼层高怕累的心，我就清除它。不管是严寒酷暑，一如既往不懈怠。出门前，我首先调整自己。师尊在《转法轮》里讲，各行各业都讲静心调息，我什么都不想，无条件救人，心生慈悲，请正神和护法神加持，请师尊给弟子下个诏，清除我所到之处的一切邪恶生命及因素，解体一切干扰众生得救的邪灵烂鬼，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再说说一梯四户，电梯两侧一面两户，两户外面还有一层门，通往步梯，有开着的，也有关着的，有的门很紧，一开门发出很响的声音，我就发正念不让门响，让屋里人不许出来，或听不到声音。贴的过程要快，要稳，要准，不能贴人家对联和福字上，以免引起世人的反感。回过头来想一想，每走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加持，每走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看护，在做的过程中也修掉了很多执着心，如怕吃苦的心、安逸心、怕心、正视自我的心、欢喜心，同时加强了我信师信法的正念。同修们，常人有句话叫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不怕慢就怕站，只要我们走出来就有收获，师父都安排好了，没走出来时胡思乱想，只要信师信法，敢于突破自我，走出来一定是柳暗花明。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长来的时间，是留给弟子救人用的，做不好，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对不起你千万年的等待，对不起对你寄予无限厚望的众生。最后，希望同修们多向内找，修去人心，修好自己，多救人，圆满随师还。愿师父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劳。最后用红银二一念中与大家共勉：坦坦荡荡正大穷，巨难伴我天地行，成就功德脑后事，正天正地正众生，真念宏愿金刚智，再造大红一念中。层次有限，望同修慈悲指正。
丈夫经常感慨有师父真好。作者春天。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们好，我是黑龙江省大法弟子，今年70岁，1998年开始得法修炼，20多年的修炼过程体会非常多，感恩师父的话说不尽，今天只想把怎样改变家庭环境的修炼过程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这功法真好啊，你好好练吧。没得法前，我的身体很不好，血压低，脑供血不全，风湿痛，最重的是肾病，不能正常排尿， 只能靠药物缓解。医生警告，继续下去就是尿毒症。可就在这时，我幸运地得法了。在我学法练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就能自然排尿了，身体不浮肿了，随之一切病症全消失了。我快乐的心情整天挂在脸上。丈夫说，这功法真好啊，你好好练吧。二，应该让所有人都看到。1999年迫害开始了，丈夫虽然担心，但是从来没说过你别练了这样的话，因他知道我的病是现代医学治不好的，现在都好了，所以我拿回来的真相资料他都看都认同，包括明慧周刊、政见周刊他也都看。看完这些资料，他说应该让所有人都看到，看得出这是他发自肺腑的心声。九评共产党发表后，他把整本书认真地看了一遍，说这本书把共产党的丑恶本质全揭露出来了，写得太真实了，太好了。随后他还写了郑重声明，退出共产协党的一切党团队组织。有时我俩晚上外出时，我就带上真相资料边走边发，他也不反对，只是嘱咐我要看清环境，注意安全。因为他清楚真相资料就是让广大民众知道中共协党和江泽民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到底是什么，他也想快点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三，因情重被限制。迫害初期，我对师父与大法只是停留在感性认识上，但我深知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我必须和全世界大法弟子一样站出来为师父鸣冤，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快速传播真相，让世人得救度。所以我也经常与同修大面积的散发真相资料，贴粘贴到乡下挨门挨户讲真相，劝三退，用语音电话传真相，用电话直接和世人对话讲真相。随着中共协党对法轮功的迫害升级，丈夫看到很多大法弟子被迫害，对我所做的这些事非常担心。那时我对丈夫的情还很重，怕他担心，就不再堂堂正正的去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了，而是躲着他，瞒着他，没有摆正修炼人与大法、与自身、与家庭的关系，没有从理性上认识法，没认识到丈夫应该跟我站在一起反迫害，充实正的力量，而是把他排除在外，这样他就越来越不放心，对我的限制也越来越多。2016年年末，我和几位同修到乡下发真相台历，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被绑架到当地乡镇派出所，又被市610劫持到市公安局后送往市拘留所关押。丈夫很着急，四处找人把我解救回来，因此对我的限制就更厉害了，不让我自己外出，不让和同修接触，也不让同修来。我想把大法书和电脑从同修那儿拿回来，他都不让。我知道他是想用我被迫害当理由把我控制住。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我不顺从。我说大法书我必须得看，电脑必须得用，必须得拿回来，我坚决不承认他说的这些。当时我争斗心很强，没向内找，没有看清邪恶在利用夫妻情在对我的迫害，而看成他对我的干扰限制，使得矛盾不断，直到有一天他撵我走。在这之前也撵过我，但这次更激烈。他说以后你别想再让他们只同修来，来一个我撵一个。我很委屈，我说这是我的底线，现在不能用电话联系，有事就得到家里来，你要不允许我可以走。说完我转身就走，半个多小时就把房子租好了， 回来收拾东西时，他还非常强硬地说，别磨蹭，别以为我能留你。他表现得特别无情。我收拾好东西临走时，把钥匙扔给他，说不是我要走的，是你把我撵走的，你跟谁都得说是你把我撵走的。四，堂堂正正圆融法。在出租屋收拾了两天，我把对丈夫的情彻底放下了，也不怕他怎么样了，兼修大法的心更坚定了。第三天早上下楼准备到学法小组去学法，我到车棚去取自行车，看到丈夫站在自行车旁，我愣住了，他也看到了我，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过去取车。他一下把我拽住说，我错了，我是好心，真心为你好，怕你再被迫害，但方法错了，原谅我吧。当时我的怨气还没消，执意要推车子走。他说，给我一次机会，咱们好好谈谈。当时事情变化得太突然，他简直判若两人。自从我从拘留所回来，他就一直限制我，只要我回来晚一点就发脾气，要不就甩脸子。看到他现在这种表现，我想丈夫也不易，说不定找了多长时间才找到这儿。我知道一定有我没做好的地方，也是我的人心招来的，因为我对丈夫的情一直很重，平时做正实法的事老是怕他知道，怕他不高兴，怕出现矛盾，没有做到堂堂正正，才导致矛盾不断。我想我必须得圆融法呀，但不能这么跟他回去。我对他说，我可以回去，但是有些话必须得说清楚。我说我的信仰谁也改变不了。他说，你的信仰我从来就支持。我说，作为大法弟子是有标准的，正实法的事我必须得做，你不能理解的你也不能阻挡。我有事需要出去，什么时候出去，什么时候回来，不允许问。我的工资我自己管，同修有事找我，你必须让同修来，因为我负责帮助部分同修装电脑系统和简单维护路由器设置。他一口都答应了，说行。他接着说，我现在也想明白了，虽然我是为你好，但我改变不了你，你要做的事我也挡不住，还不如不管，谁都高兴。我跟他回家了，一场家庭风波平息了。回家后我该干什么干什么，毕竟我是修炼人，必须体现修炼人样子。我真实的体验到了，我的空间场清静了，亮堂了，从前那种压抑困惑全都消失了。作为一名大法弟子，那种阳光自豪感油然而生。师父那段讲法让我深信不疑。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中无论你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我把自己摆正了，师父看到了我对大法有坚定的正念，把一切干扰全部清除了。五，直面骚扰。其实丈夫原本人品就很好，为人正直，我变了，丈夫也变了。后来同修来我家，不管什么时间他都热情地打招呼，我回来多晚他都能理解，但是被邪恶骚扰时他还是很害怕很担心。特别是一到所谓的敏感日，派出所或社区人员就打电话或上门骚扰，他很害怕。一次派出所给他打电话，说我被举报了等一些威胁的话，问我还练不练了，并说要找我谈话。他很紧张，他说那是以前的事了，现在不练了。我回家他就跟我发牢骚，说你已经被派出所盯上了，很生气，说了很多抱怨的话。我没被他带动，对他说，你怎么能随便说我不练了呢？你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吗？这是背叛师父，背叛大法，这对修炼人来说太重要了。他说，这是我说的，你又没说。 你该怎么练怎么练呗。我说那怎么行啊，修炼是严肃的，我必须把这句话正过来。他说怎么正过来，我说你把电话告诉我。我给他打电话，我跟他说我必须告诉他，我不可能不练。他说派出所那些警察都是流氓，你不是送上门去被迫害吗？丈夫不给我电话号，也不让我打。我态度坚定地说，你给他打，问他是哪个派出所的，我必须去找他说清楚，坚决不能让那句话存在。马上他像换了个人似的，把电话号找出来，拨通了电话。我说你好，你是派出所吗？你们打电话找我丈夫，说我被举报了。片警说，啊啊，我知道了。你现在在家吗？我说在家。他说，那就先别在电话里说了，我上你家去，咱们再说。我说你不用来，你们挺忙的，我到你那儿去。他说那也行。我一路发正面到了派出所，见到片警，我礼貌地向他问好。他把我让到屋里坐下后，我笑着说，我来是告诉你，我丈夫说的那些话全都不算数，他做不了我的主，我不可能不练。他起身示意我先别说，然后把我领到另一房间坐下后，他告诉我说这屋没有监控。我就从身体的变化讲起，讲大法教人做好人，讲江泽民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天安门自焚是造假。这时他打断我说，我先说一句话你就什么都明白了。他说要是全民都练法轮功就不用警察了。我们都笑了。我问他，你做三退了吗？他说，我说一个人，我们是朋友，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说的朋友是大法弟子。我说那你已经退过了？他笑了。临走时他还说，姐，以后家里有事需要我帮忙的，找我一定好使。我们在祥和的气氛中结束了谈话，真是师父把一切都铺垫好了，一切都是为考验弟子的心性啊。到家后我把经过和丈夫说了，他紧绷着的脸松开了。通过此事，丈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后再遇到这类事情，他不但不怕，还用智慧应对，从不抱怨。正是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红英二，师徒恩。从此丈夫更相信大法了，不再胆怯，更支持我学法练功了。六，有师父真好。我经常在家里给他播放正法交流、大法音乐或自媒体等内容，丈夫的正念越来越强。后来每次警察或社区人员骚扰，我从来不躲，约好时间就去找他们。我去的时候，丈夫还主动要求陪我一同去。路上我说，我被罚你听着。师父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红英二，怕啥？他接着说，你不是说大法弟子是最正的最阳光的吗？那咱们就阳光点。于是我们一同带着正念走进了派出所。我讲真相时，丈夫也都理智智慧的配合，我不配合邪恶，他也不配合，每次我们都是主角掌控一切，最后都是以祥和的气氛结束。从此我丈夫对迫害那种恐惧没有了，更增加了他对大法的正面认识。丈夫喜欢书法，平时就爱写字，我抄转法轮时他经常过来看，和我交流怎样能把字写得端正好看。我说你字写得那么好，你也抄法吧。他想了想说，那我抄红银吧。他把六本红银都抄完了。从2025年初，他主动就开始阅读转法轮了，每天学一个小时。他还表示要一直学下去，但因常人的执着放不下， 还没有走入修炼。丈夫悟性很好，在微信群里经常看到很多人家门铃都坏了，需要维修。有一天，他又在群里看到我们单元有的人家也坏了，在催促物业修门铃。他自豪地说，我们家门铃从来不坏，我知道是咋回事，是师父在保护，因为都是大法弟子来按嘛。他经常感慨地说，有师父真好。结语，正法已进入尾声，回想自己走过的修炼路，都是在师父的精心安排呵护下走过来的，这其中师父操了很多心，替弟子承受了很多很多，家人也付出了很多，同时也收获了很多。过去由于自己没修去怨恨心、争斗心、不平衡的心，经常在情中搅和着，没有圆融好家庭，把丈夫的表现看作是干扰，和他对着干，没有在法中认识法，师父看弟子着急啊。师父经常通过丈夫来点悟弟子，可是自己没重视，没向内找，还跟他顶，怨恨他。现在我才明白修炼的真谛，从怨恨丈夫到发自内心的感激丈夫，他是来帮我修炼的，他是来帮我提高的。同时，大法的美好也深深地影响着丈夫，他现在身心健康，用他的话讲，我也是在修。有时我催他学法，他说，你别催我，我肯定修，但不是现在。这些年，丈夫不断地用自己的方式，在同事、同学、战友、亲朋好友中，讲他知道的真相，揭露邪党的邪恶。我真切地认识到了，在我们整个修炼中遇到的任何事、任何人，包括政法委、610、派出所警察、社区的，都是为法而来，都是来得救的。一切磨难都是对我们在法中修出的大善、大忍、大慈悲的检验。以上交流有不符合法的，敬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不要动不好念头。作者大陆弟子。亲戚同修给我说了一件事，他儿子买了台新车，因担心儿子开车经验少，隔三差五给发个视频，是网上交通事故案例，意在提醒儿子开车注意。其实他儿子开车技术并不差，可是不知为啥，同修越关心儿子，儿子开车越不顺，小事不说，大事出现过两次，一次掉进10米深沟里，车和人都没事，又一次撞车了，车报废，人没事。直到这时，同修才猛醒，他说，我给儿子发视频是亲情，是求，这心比掉下来那个罗汉可大多了，旧势力能漠视吗？网上交通事故跟我儿子有什么关系？我不是多此一举吗？我想修炼人心要淡薄，顺其自然，好念坏念都是有为，动什么念都是因，必有果等着。邻居同修孩子上初中，一次交流时他说，我女儿上初中是青春期，逆反心很强，跟我顶嘴，管不了。我说，你认可青春期吗？青春期不好的表现是魔性，古人没有这一说，古人讲人品，大人孩子都一样，青春期是现在人教法，是变异的魔性。你若认可的话，孩子会越来越重，旧势力会抓住把柄搞事，让孩子变得更糟，应该否定铲除这种想法。之后，邻居同修归正自己不正的念头，再跟孩子讲做人道理，发正念清除孩子背后的干扰因素。没几天，孩子不逆反了。弟弟同修跟我诉苦，妻子脾气不好，像爷们儿，家里关总是过不去，弄弄就干起来了。听的次数多了， 我就产生一个想法，弟媳不是善面，说话冲，字不识一斗，脾气霸道，不如离婚了，我给弟弟再找一个。同修中单身的很多，何必苦熬呢？虽是这样想，但嘴上并没说。可后来听弟弟说，他脾气越来越暴，咒死骂活，像仇人似的，有时撵他走。我突然猛醒，根子在我身上，我想让他离婚这一念，背后有多少人心呀？亲情、恶、不平、拆散家庭、挑拨、自私等。旧势力抓到把柄了，让弟媳使劲疯狂，直线奔离婚去。我发正念清除自己恶念，心里向弟媳认错。几个月后，弟弟说，他好多了，有点女人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修炼人越修层次越高，能量越来越大，说话、动念、做事，应该时刻在法上注意修口，稍不注意就会造业，给别人带来麻烦，也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静随心转，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新的机器制作真相材料的买回来后非常轻松好用，我做起来也非常的快。我也跟他沟通，告诉他大法的美好，摆正与正法的关系才能得救。几天后这台机器就有变化了，有的时候有点沉，有的时候很轻快。我试着再跟他沟通，我感受他是有情绪的，他给我一念，我的状态如何取决于你的正念，我就给他加正念。因为我是用他来打眼的，我就想用他打出一条通道来，救度众生的通道贯通。这时感觉机器用起来很流畅，用几次之后他又表现出来有点沉，我就再加正念，一起协调配合大法弟子做救度众生的事情，给自己将来摆放一个好的未来啊。可是他的状态老是一会儿轻一会儿沉的，反复好多次。后来我想，不对呀，怎么老是这样啊？深入思考之后，我感觉是自己太执着于机器的状态了，我的心在随着他的沉和轻而动，这样不对。那我应该怎么对待他的状态呢？我应该不管机器怎么样的表现，我都能行，我都能做好真相资料，这是助师救度众生的需要。这样一想之后，我感觉自己浑身有着用不完的劲儿，好强盛啊，做得也好快啊，好轻松啊。我知道自己放下了对机器状态的执着了。过后我学法，师父点我，有人说，老师呀，我怎么了？走路老要离地，躺在家里睡觉往起飘，盖上被子连被子都要飘起来，老像气球似的往起飘，引自转法轮。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被子会飘起来，不是被子本身的本事，而是那个修炼人的境界所带来的状态表现。我用的机器也是这样的道理，我不应该随着机器的状态而动，而是机器随着我的境界发生变化。我不在它的时间场范围之内，不受它的状态制约，相反，它在我的时间场范围之内，它受我的时间场制约。大法弟子的境界会改变自己能量场所覆盖范围内的一切。师父讲，对法认识理解的程度不同，会感觉到当前的形势的不同，这一切都是针对不同的人心的。做得好的就会改变自己周围的环境，做得差的也会使自己周围的环境随心而变化。引自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以前我和几个同修一起做真相资料，今天晚上是我一个人在做，这时有一种害怕的感觉来袭，几秒钟后我就冷静地回应制造这种感觉的生命。我周围有师父的法身，还有护法神，还有我自己修炼出来的正能量功，还有我正念所散发出来的真理之光，你们不害怕吗？害怕的应该是你们吧。我想起师父讲的法，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 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令一切邪恶胆寒，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引自《精进要旨二》野三言两语，那种恐怖的感觉立刻消失了。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正的能量场的，对不正的生命与因素是有制约力量的，也是不同层次法的展现。大法弟子的正念来自于大法，所有生命的正念都得是来自于大法，但只有大法弟子能证实大法，所以大法弟子证实大法的同时，也是助师正法，助师救度众生。大法弟子境界的提升至关重要。以上是实修中的体悟，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看电视、手机的危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说，在常人中放不下的心都得让你放下，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让你摔跟头，从中悟道，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引自转法轮。2025年有几个月，我和亲属住在一起，他们家有电视，闲暇时亲戚们就看电视。开始让我看时我不看，我说现在的电视剧除了暴力打斗就是色情，没啥好看的，我已经20多年都不看电视了。他们看电视时，我就去别的屋看交流文章等。一次演个新电视剧，表现的是为了民族大义，国家兴亡，一些人舍生忘死，撇家舍业的故事。亲属还说，这段历史以往是被中共有意模糊的。我带着好奇心看了开头，这一看坏了，经不住诱惑，还想接着看，看完还后悔，可是控制不住，抓耳挠腮的想看，还安慰自己，看完就不看了。一直把30多集看完。现在大陆的影视剧都有变异的内容，历史题材也是戏说，而不是原汁原味了，情色欲充斥其中。看了电视剧后，我练功打坐发正念也静不下来，那些画面在脑子里翻腾压不住，浮想联翩着以往生活中的失落、遗憾、不平，对人生中的一些向往等等。师父看我被干扰了还不悟，过不去这个坎，把一段法打入我的脑中，酒是穿肠药，上瘾难戒掉，一杯解心忧，食伤鬼在笑。引自红岩三穿肠。我明白了师父的慈悲，师父就在我身边，我知道不能再看了，再看就掉下去了，我就加大力度发正念，清除这些干扰。哎，都是心不正自找的麻烦啊。师父看我真的有了悔意，很自然的让我离开了亲属家。我回到原来的生活环境，看到同修们一步一个脚印的踏踏实实的做着三件事，同修们的修炼状态推着我往前走，一个精进的环境对修炼人也很主要，我为自己的懈怠安逸而惭愧。然后和同修们一起背法学法，跟着同修们每天做着三件事，很充实，更加明确认识到了大法弟子的责任使命。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看电视了，感谢师父慈悲，为弟子的修炼提高做的一切安排。我有一个专用的翻墙上网卡，通常翻墙后也打开常人网站走些普通流量，有时候就看两眼常人的资讯，也没当回事， 有一段时间嗓子发紧，向内找不知差哪儿，很长时间老是这个状态，也没往这方面想。通过看电视这事儿，我一下悟到了嗓子的状态与看常人的资讯有关。当我悟到后，嗓子的症状缓解了。真是摔了跟头才悟到，光悟到还不行，还要实修做到。修炼真是太严肃了，处处都是魔，引自红银，苦其心志，处处都是诱惑，稍一放纵就掉下去，也说明自己修得不扎实。以此教训给自己提个醒，修炼是严肃的，珍惜修炼的机缘，用法充实自己，把心放在法上，不要毁于一旦，识破旧势力的伎俩，走正师父安排的路。
从一件小事看自身的党文化习气，作者北京大法弟子。这两天天气寒冷，室外温度零下八度，先生要去体育馆打球，下身只穿一条绒裤，我劝他穿上棉裤再走，他有心血管病，他说没事就要走。我拿起他的手机用微信告诉他的姐妹，想让他们劝他多穿一点，这时他夺过手机就走了。他一走，我反思自己刚才的举动，发现劝他多穿点时是有负面思维的。以前听他姐妹说，心血管病人冬天一定要保暖，因为在寒冷的天气下容易犯病，在我的思想中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概念，所以劝他多穿是怕他有什么意外。这种负面思维是很不容易察觉的，因为类似这样的事情太多了，都习以为常了。今天我瞬间抓住了这个负面思维的时候，发现这背后是有不信师、不信法和中共邪党灌输的无神论在起作用。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其实人各有命，谁也主宰不了谁的命。师父还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常人，他该出现什么事情就要出的。对照师父的法，我认识到我并没有真正的信师信法，而这种负面思维是我修炼路上的一大障碍。我在日常生活中负面思维是经常有的，但是并没有及时的否定排斥。接下来我要破除排斥各种各样的负面思维，清除党文化毒素，真正的信师信法，在法上归正自己。我还认识到，想让他姐妹说他的背后也有邪党文化的毒素，因为我知道他的姐妹很疼爱他，就怕他动着犯病。我这一说，他的姐妹肯定就劈头盖脸的说他一顿。每次听他们说他，我都很得意。我这不是挑起群众、斗群众、拉帮结伙、搞人身攻击的邪党惯用的文革式的斗争手法吗？这些年，这些党文化习气我都意识不到了，习以为常了。党文化直接影响着我得法、修炼提高。师父的正法进程已近尾声，我自身的党文化还有很多，我要尽快破除党文化，提高上来。一点浅显的认识，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在法中实修，提高升华。作者玉莲。一，正念走出派出所。有一年，我弟同修用废光盘做成真相竖挂，形成一个个条幅，如世界需要真善忍、法轮大法好等。 一天夜里，我和同修约好去公园挂真相条幅，以前也来过这里观察过地形，只见路边有个小山丘，也没太注意。我们来到公园后，拿出用钓鱼竿改制的工具，见四周无人，很快就往树上挂上了一个真相条幅。刚准备挂第二个条幅时，不知从哪里跑出来两个保安，把我们抓住带到保安室，并立即报了警。这时我们才发现，那个小山丘里边原来是个保安室。我们对保安说，你们不要报警，这样做对你们不好。真善忍是普世价值，如果人人都信仰真善忍，就不会有毒大米、毒奶粉、地沟油等有毒食品了，也不会有黄赌毒和贪官污吏了，世界会变得更美好。他们不听，也不放我们走。约十分钟后，来了两个警察，不由分说把我们带到派出所询问，我们拒不回答，只在心里默默发正念，不许警察对大法犯罪。发完正念后，我开始讲真相。我说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迫害法轮功，制造自焚伪案，欺骗民众，挑起世人对法轮功的仇恨，以便镇压，还残忍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你们警察参与迫害法轮功，是给江泽民当替罪羊，犯下了迫害佛法的大罪。历史上凡是参与迫害正信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尤其现在警察办案是终身负责制，你们要对自己负责呀。将来法轮功平反昭雪的时候，你们会被清算的。举个例子，文革后期那些跟随江青迫害好人的北京公安局警察，有798名被拉到云南边境秘密枪决，事后却欺骗家属是因公殉职，你们知道这些往事吗？警察回答说不知道。我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你们要为自己留条后路呀。警察听后不作声了，也不再询问我们了。之后我们又静静地坐那发正念，清除背后操控警察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几小时后我们要求回家，警察要求我们留下姓名，我们说那样对我们单位和领导不利，你们会给他们找麻烦的。警察也没再坚持，就这样我们在师父的保护下顺利走出了派出所，回到那个公园，骑上电动车各自回家了。到家一看已经半夜12点了，弟子谢谢师父的慈悲呵护。二、遗产风波。我丈夫弟兄两个，有个哥哥在政府部门工作，生活条件比我们家好很多。我丈夫已经下岗，没有工作，家里条件较差，全靠我一人工资养家。公公婆婆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由我们照顾二老起居，直到去世。公公离世前就立下遗嘱，将其住房留给我们，并且办理了过户手续。遗嘱中写明房子留给我丈夫，如有余款则两家平分，遗嘱一式两份，大儿子小儿子各拿一份。公公婆婆离世后，我们给了哥嫂6万元，这是20年前的事了。最近丈夫哥嫂听说公公住房要拆迁，而且房价也涨了，就跑来要房子。丈夫听了很生气，不理大伯哥，说遗嘱已经写得很清楚，房子给二儿子，怎么还来胡搅蛮缠呀。丈夫一生气就出门走了，哥俩不欢而散。其实我们夫妻早就想好了，将来真要拆迁，我们不会独吞的，会给哥嫂一定经济补偿的，只是现在我们经济困难，丈夫没有胆量承诺此事。过了不久，丈夫的哥嫂又来了，结果丈夫不愿面对，就又出门走了，留下我一人面对。我想我现在修炼大法了，凡事就用大法要求自己，也可能是我修炼中要过的关，就平和地对哥嫂说，我出去打工挣钱，凑足30万元补偿你们。丈夫哥嫂听了此话，很满意地回去了。丈夫回来后，我告诉他此事，他听后对我大发雷霆，说，你这一辈子都没见过30万元钱， 竟敢承诺给他们30万，你吃了豹子胆了？我爸给我的房子你随便给人，真要给哥嫂补偿我不会给吗？我爸不会给吗？你让我爸和我做恶人，你充当好人，不经过我同意你竟敢答应给哥嫂经济补偿，你眼里还有我吗？你跟我哥关系好，你去跟他过好了，等等难以入耳的脏话。我听后觉得很委屈，难以接受，只能以泪洗面不作声，心想是我修炼大法了才会这样做的，通过学法把利益之心早看淡了，没修炼前我是个视钱如命的人，哪会如此大方把钱给别人呢？谁料事后丈夫经常拿此事发脾气说我，我心里就觉得不平衡，后来经过学法，我又换个角度看此事，作为一个修炼人，应该时时事事为别人着想，我做该决定前确实没和丈夫商量，让他在哥嫂面前没面子，应该让他自己去处理此事才对，以前没意识到，现在我悟到了，于是我又跟丈夫承认错误，是我没征得你同意擅自做主，对不起了。后来丈夫也想通了，主动去哥嫂家面谈此事，答应了哥嫂的要求，圆满地处理了遗产风波。结语，我们只有学好法，时时向内找，修好自己，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我现在加强了学法，发正念，特别是针对海外法难发正念，每天接力发正念3小时，参加集体学法，和并业同修一起学法发正念，形成一个牢固的整体。在不多的时间里，我会精进实修，不辜负师尊慈悲苦度。秀去对丈夫的怨恨心，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近来随着我学法背法实修，心性不断提高，原来自己觉得对丈夫的怨恨心几乎很少了，但现在发现并没有从根本上彻底清除，时不时的还会表现出来，只要我有时没忍住升高气躁发脾气了，他却没事了，我明白了，他是在帮我提高，我自责这一关没过去，不但心性没有提高，还增加了自身的业力和对丈夫的怨恨因素，非得跟他争个你错我对，这不是邪党文化争斗心怨恨心还没去吗？遇事总是找他的毛病，认为是他不对，这是向外找向外看，我是怎么修的？没有找自己，向内找向内修啊。其实自结婚以来都是丈夫买菜做饭的时候多，我很少做饭，已经习惯这样，而我对他挑剔的事很多，总是埋怨他买的东西这个不好那个不新鲜，这个贵那个不该买的，还看不惯他的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反正总是经常有抱怨声，过后也会自责，但时常还是控制不住，有时丈夫对此也有怨言，急眼还会骂人，促使我向内找，我想作为修炼人应该多替别人着想，在遇到他骂人时我不再动心，心里想着这是在帮我提高，是在去我好面子的心，不让人说的心，争斗心怨恨心利益心等，我应该感谢他才对，是他一次又一次地帮我提高心性。当我放下自我，真心地替他着想，站在他的角度去考虑事情，矛盾越来越少，他逐渐改变不好的习惯，做饭也没有了怨言，主动与我商量，我们彼此变得宽容大度，很少抱怨，常有开朗的笑脸了。丈夫给我修炼提供了很多方便，有时到发正念的时间还能提醒我，不打扰我，家庭气氛变得轻松和睦了。我悟到，大 大法弟子和家人出现矛盾，不应找家人的错，错在大法弟子本身没按照师父的教导严格要求自己，应让家人看到修炼者应有的宽容大度，遇事先考虑别人，为别人着想，让家人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今后做事一定要先想到别人，成为一个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那才是真正的修炼人。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